愿此美平安，现在我们进入了人生二路的最后的结尾的课程。这课程的目的是：第一，让我们在学习过程中，我们内心得到巩固，明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，建立在我们的心中；第二，让我们更有能力可以跟别人分享这个讯息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，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5次的，因为事实上，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经过这样的过程：从神、人、审判、耶稣为我们的救赎，耶稣是掌权者。再谈到我们今天的回应。我们先来复习，在复习过程中，这个图都是帮助大家做一个记忆。重点是，第一，我们明白神是慈爱的掌权者和造物主，他创造了一切，我们是他的受造物，他是慈爱的管辖者，他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。要我们在他的管辖之下，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而言，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启示录的4章11节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进入了第二个是人。这个图就是原来的，我们原来是在神的管辖之下去管理万物，但是我们现在要自己做王。人犯了罪，向神叛逆，我们企图用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方式，而不是神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生活。这样的结果就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并且也将我们外界、将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。罗马书的3章10到12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成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些经文也是这个星期天世卫传道要讲的经文中间的一个重点。我们谈到了，第三段的，也就是这个图形，我们面对神的审判，公义的神不容许我们永远处在叛逆的状态，他要借着永恒的死亡和审判来惩罚依他形象被造的我们。希伯来书的9章27节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但是，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。这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无奈。我们明知我们是有限的，明知是我们面对死亡，可是我们还是要自主叛逆。可是神是爱我们的，神爱了世人，并且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是无罪的，是完全的，是正义的人，他为我们而死，并且承受了我们应当承受的惩罚，并且为我们的罪带来了赦免的功效。彼得前书的3章18节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 按着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；按着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所以，我们看右边这张图，你可以看到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承受我们应该承受的罪。我们提到了五个圣经我们看到所教导我们的真理：第一是神爱世人。第二，耶稣是神，道成肉身，降世为神。这是第三、第四，耶稣的无罪、公义、完全的生命，为我们也能替我们承受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背叛所带来的愤怒。第五，他的赎罪挪去我们罪应得的刑罚，带来赦免。使我们因着信心可以承受这个恩典，有永远的生命与神同在。这个赦免，神对这个赦免，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。白白的恩典是这个是一个礼物，我们不需要自己靠我们的行为去赚取这个礼物。但是，这个礼物的代价，这个礼物的代价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死。这个礼物是用耶稣基督的死、他的血、他的身体所带来的礼物。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来领受。耶稣虽然死了，但是他没有停在死亡的状态。神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使他成为这个受造世界的统治者。耶稣的复活表明了神接纳了耶稣的死，作为我们的罪的一个代价，表明所有我们以信心接待基督、信他名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的人。不必再因为罪而惧怕地狱，惧怕审判。当耶稣再来审判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凭着信心将被称义，我们的罪得以赦免，并且可以与他永远同在。经文是：愿颂赞归我们的主。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因此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之中间对于耶稣复活的七个事实：第一，耶稣曾经多次预言他的复活；第二，耶稣真的复活了。第三，耶稣复活，被升到天上，作为万有之首。第四，耶稣的复活胜过了罪恶。耶稣的复活。第五，耶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。第六，耶稣的复活赐人新的生命。第七，耶稣的复活表明他会带来未来的审判。我明白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。就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19说：“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”这说明了复活，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信仰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明白了这些真理之后，我们谈到了今天的最后的一个课。我们明白说。我们明白神创造了我们。 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受了审判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罪可以得了赦免。好像就是整个福音的结束。但是，我们今天都在这里来学习这个课程，不只是我们要了解福音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忠心的传讲福音，我们要告诉别人福音的内容。记得我每次都用棒球的理论。我们要把人带回到本垒得分。最后一个就是邀请听到福音的人做回应。你做回应的邀请，回应是当一个人听到了，我们要他来思想，进入他的心中。他要做一个决定和回应，就像我们教人家学，我自己不会，但是我的女儿 Grace，她钢琴弹得非常的好，那么我们就说你应该可以教教你的小孙女学钢琴。我们教人家钢琴不是讲说钢琴长得是这个样子。钢琴有白键，有黑键，可是最后的目的，我们希望人家也会弹钢琴。我们传讲福音的目的是最后希望听到的福音的人都能够像我们一样，从最终得到拯救，能够认识耶稣，接待耶稣，信他的名。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让所有的荣耀可以归于神。因此，今天的这个结论，我们就要对我们传讲福音的对象，带他们进入一个回应。我们邀请他有一个回应。就像左上角这个图一样，我们说人生二路的整个课的内容，最后只有两条路：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，画的图就像上面，你要自己做你生命的王，进入死亡。进入灭亡，还是你要在全能的神创造世界的救主，我们在他底下。当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图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人只有两个选择：相信、同意、接受，或者是拒绝、反对。或者是不信。我们讨论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发现说，就算不信的人，那没有接受的人，或是不愿意马上回应的人，也有不同的类别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课程就会与不同的反应，我们要来怎么样来跟他继续传讲福音，回到本垒。我们把它分成三类，第一类是彻底的拒绝，第二类是也许吧，第三类是说以后吧。我们来分这三种有什么不一样？彻底的拒绝，最极端的回应是说我根本不相信这种的。原因是有很多种，也许是因为他家庭的背景。等一下，我们在日本 弟兄姊妹的家庭，也都是一个传统的宗教。就像我是来自台湾的背景，台湾跟日本都很像的哈，就是台湾日本是三步五步就一个神社，台湾是三步五步就是一个庙，各式各样的庙。从小在这个背景下，他的信仰，就算他没有信仰，他也是在基础下，因此他不想要离开那个生活圈子，不想跟他的家庭家人，他怕被他们排斥，所以他根本就不愿意接受。也许这个人是一个根本的、坚定的无神论者，这个在中国早期是很常见的。从小受到的教育，告诉你达尔文的进化论，告诉你没有这个神，给了一套理论，一个假设。也许，当你跟他讲到福音书的时候，基本上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解释福音书上讲的事情，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这个世上有可能有神迹。我们说神迹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，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，降世为人，为的是拯救我们，赎我们的罪。所有的讨论，从你相不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，根本就不相信，他要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，就算他得不到任何解释，他也不愿意接受从神而来的启示。因此，我们明白这样的第一种的时候，我们原来圣经也告诉我们了，告诉我们说，它其实基本的原因，我们明白，但是我们怎么样来传达这个信息？基本的原因是，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什么是体贴肉体？你的眼睛看的是这个世界，你爱的是这个世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想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跟他传达这个信息？记得我们讲到前面的课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传福音都喜欢讲好的部分，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，从我们自己身上看到，但是。我们发现，真正的喜福音带的好处是神与我们同在，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。所以你会注意到，如果你以世界肉体的事情的方式来引导他们信福音，实际上是走一个相反的方向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我们还是要尽我们能力告诉他们，不幸可能带来，应该不是说不幸可能，不幸会带来的后果，也就是我们前面画出来的图，我们已经是在最终，我们在这个下，我们实际上是罪的奴仆。他一定会说，不会啊。我如果不信的话，我爱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事情。不像你信了，你有了信仰之后，你生活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限制，好像以前想做的事情就不能做了。但事实上，我们要跟他讲说明说，他你以为的自由，实际上， 你是受这个世上的事物所夹制，你关心的是这个短暂的，你在追求这个短暂的欲望。实质上，你是被这个欲望所辖制，你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耶稣基督，告诉在他四周的犹太人，告诉他们说，真理必叫他们得自由。他们说，他们那时候在回答说，我们从来没做过任何人的谁的奴仆。耶稣回答的是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啊，你看约翰福音的八章32节到30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。实际上，我们是陷在罪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，实际上我们是被罪辖制。因此，我们对彻底的拒绝的人，我们还是有这个责任。我们要告诉他，让他明白，不信可能会带来他现在生活的痛苦、困难和将来最后所要面临的审判。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告诉他说，他以为的自由，事实上，他是限制在他自己的最终的瑕疵，他在中间会走不出来的。我们在讲约翰福音之前的传道书的里头，有很多在讨论这个人生在日光之下，你得到的结论是虚空。第二种，我们会得到的回应是，他回答说：“也许吧。”他说：“不急，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。”但是他说：“我不急着要相信，我没有这个急迫性。”他说：“也许我们先要明白，碰到这种人的回答。”我们要明白他为什么犹豫不决。有些人他是说，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，可是我不能完全接受，我有兴趣再了解。这种你可以邀请他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，就像我看，东晋他说他就不跟人一起，福音的朋友一起来读，不管是从马太福音、马可加路加福音也好，记得这三个福音书都是比较能够带入人。那么，詹姆斯最近是在讲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是最短的，也是很好的入门的一个福音书，或者是下个星期啊，下一个星期我们的课程，我们会来，大家一起来复习、整理、来交换经验，甚至我们来练习怎么样在5分钟可以跟别人讲述这个完整的福音的信息。哇，这个6个格子啊，随便讲述出来。我们再下来的课程，我们要玩从最基础的信仰事宜的课程开始，我们可以邀请福音的朋友一起来上信仰事宜的课，就是2个星期后的，我们开始上信仰事宜，是最基础的信仰课程。这是针对要扎根的弟兄姐妹，也可以针对还不相信，他说也许，但他想要认识基督的福音的，我们邀请他来上这个信仰事宜的课程。如果他说我不急，等会儿吧，以后再说吧，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责任， 告诉他们。记得我在传道书的讲论的时候，我想是倒数第二次讲到说，当趁着还有时间，当趁着还有机会，要纪念造我们的主。那一次的讲论在传道书的11章的尾，12章就谈到了我们这个人生，我们迟早走向从生到老到病到死。要告诉他们，当趁着还有机会，要认识，要纪念创造我们的主。告诉他们，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我们必须要明白，由于不觉，实际上也是属于拒绝的一个部分。人生二路，只有两个选择，没有第三条路。最后的结果，就在马太福音12章30节讲的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。你只有信，或者是不信。第三种的，也许他很客气的说：“以后再说吧，以后再说。”他根本就不想继续讨论。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？有两种极端的可能性。一种的可能性是。他现在日子过得很好，他觉得他过得很好。说句实话，我曾经有过这段的期间，工作、家庭，一切照我以为我原来的规划，一步一步的在实现中。我觉得我做得很好，我觉得我过得很好，我觉得我没有。这个倾向想要认识、知道福音，这是一种人。他忙着创业，他忙着工作，忙着家庭，或者是他在忙着学业。另外一种人是另外一种极端，他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挑战，各式各样的困难。我生活已经很艰难了，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。我忙都忙过来了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对我们的未来，对我们的时间，对神什么时候要来做审判，我们都没有把握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马太福音25章13节讲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。这指的是神，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。传道书讲的是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，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们一样的要确保、确定，我们可以有机会把福音清楚讲明，并且告诉他们。思想做决定的重要性，做决定的急迫性，不只是对他自己未来的影响，我们也跟他们强调，你不要等到没有机会了，后悔也来不及。当你接受了，你就可以享受在神。的保守下的平安和喜乐，生活变得有意义，更有意义。但是最后，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我们的责任是将福音清楚地讲明，并且告诉他们必须要去思想做决定。 可是，不管他们的决定是什么，我们要继续的关心他们，继续的爱他们。回想到自己的状况，我们就明白，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在叛逆的时候，神依然爱我们，神让我们有机会，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接受、相信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传讲福音，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接受福音。这个是神所要做的事情。这是来自神的主权，来自神的旨意。哥林多前书的3章6节这么说：“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我有神叫它生长。”我们传讲信息，让他明白，我们不能纠缠着，叫这个人一定要相信。记得彼得前书讲的，若有人问你所信的缘由，你要常做准备，以谦卑温柔的心，以尊敬他的心，尊重他的心，慢慢的讲述。我们从来没办法预料神会用什么样的方式、什么样的时间，让他们明白，看到他们被逆背叛的罪。并且看到他们需要福音，明白的整个的这过程中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责任要怎么样来跟大家来分享，来带领他们明白福音，带领他们等候他们接受福音。好，我们现在谈另外一条路。就是如果他接受了福音，愿意相信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的信息，他的回答是是的，接受。想要成为基督徒，那么我们应该要跟他说什么？两个很重要的信息：悔改和相信。不要急着跳入，就恭喜你已经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了。不是的，我们怎么表达我们的信和我们的悔改？相信是什么？记得我们在很多个讲到时候都讲到，相信是先从理智上。明白福音的内容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。第二个是，你愿意进入你的心中，从你的听到你所想的，到你心中的相信，到你愿意信靠，你愿意信靠。我们不只是同意福音是真实的，更重要的是。我们对这个福音的对象，这个对象耶稣基督，他是谁？他说了什么？他为我们所做了什么？我们信他的对象，是我们相信依靠的。我们对这个事实，我们所学习到的福音，对我们生活上的意义，怎么改变我们对我们四周生活的看法？看我们的生活的方式，从不从内心来改变我们所言所行所思所想，怎么样能够与神的话语、与神的话语、圣经的教导相吻合？这个时候，我们是要从信靠神救恩给我们的应许来带领。我们会开始凭信心向神 祷告，我们会开始判断我们四周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。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时间？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？神跟我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会开始思想我所说的、我所做的，是不是能够荣耀神？我对学习神的话语开始有从内心发出来的兴趣，因为我们相信神说的话是真实的。我们也会顺服神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信心，我们会有盼望，我们会活出神爱我们、爱人的生活。明白，每次谈到信心，是指信的对象。我们每次都想，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和他所带来为我们做的事。使徒行传4章10节到12节，他说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”这个相信，这个事实，我们也依靠他，信靠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的罪的赦免，和我们与他同在，圣灵进入我们心中，我们可以从信的这一天，接受这一天开始，就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也要持续的相信，信心有大有小，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持续的信靠耶稣基督。每一天，我们都对我们自己认识的更多，我们有更多的悔改，也有更多的相信。这是我的神学院老师杰克米勒最常爱用的一个话，就是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每天我们都发现、认识，原来我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更坏。但是每天我也发现，神给我的恩典、给我的爱，远远超过我所能所思所想的。每天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，实际上就是你的信心成长的过程。我们得救的确据，不是在我们的行为，而是在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拯救。这个是我们得救的确据。我们凭信心领受，我们凭信靠过我们生活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成圣，我们成长。悔改和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。悔改的意思是从最终回转。罪是指你的思想、你的言语、你的行为、所思所行，跟神的关系。我们说罪的根本就是我们的叛逆，我们想要靠我们自己的方式过活，我们把神丢在一边。我们只有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，把他找过来，我们跟他祷告，给他帮助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在生活上所思所行的时候，当我们与神隔离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罪。所以悔改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调整。罪是所讲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悔改是指说我们痛恨，我们心里明白与神的隔离，明白我们想要自己所做 面对世界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依靠，靠着神，靠着圣灵，带领我们去看这个罪，去痛恨这个罪，去抵制这个罪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告诉我们怎么样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我们与基督同死，指的是对罪的而言，我们不再受他的辖制；同活是借着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心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悔改也代表一个是圣灵在你心中以后，你会有一个忧虑，我们还是会犯罪，还是老我，有时候会带来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习惯言行，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催逼我们，会告诉我们，我会因此而明白我们犯了罪了。我们常常讲说，圣灵在心中会为我们担忧。保罗说：“真正的相信是什么？”在哥林多后书的7章10节，保罗这样讲：“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，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”我们是明白神的心意，依着神的心意，明白我们的罪，我们感到忧愁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们感到懊悔，向神认罪，以致得救。保罗在后面讲说，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你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，实际上，你没有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，因此我们谈到说悔改，相信你的行为是因为你的信心所接受，带来你生命的改变所表现出来的行为，这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。我们常常要这样说。我们从来不能因为行为而得救，可是我们可以从行为看出你有没有生出得救的果子来。所以这就是你的悔改转离罪，悔改离开，不再受罪的辖制，转向神。这样的一个行为，就是我们讲到的悔改和相信。如果有一人跟我讲说，你传福音，他说我已经早就是基督徒了，这个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确定他真正的是明白了福音，真正的是相信了福音。我们要从他的生命中找寻有没有得到福音的果子。如果自己们带到了他的思想、生活、行为上的改变，这是他们自己生命做的见证。因此，我们今天讲了这么一长段的时候呢。我们要特别再做一个结论，也就是我在一开始在做这个讲论的时候谈到，我们传福音要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找到一些失落的对象、特定的人，我们讲一个特定的信息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要达到的目的。是让他们能够明白、 叛逆的罪，让他们愿意悔改、相信，并且得救。这个是我们这次六次讲论的一个目的，有一个讲理。那么在下个礼拜，我们来讨论、练习、分享之后，带来的课程就回到了信仰事宜。我们从基本的信仰开始，也欢迎邀请有兴趣的人来参加人，可以来一起来讨论。好，我们先把今天的听到这里啊，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和讨论。